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军队将完成对哈马斯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下挖的地道的摧毁行动，然后就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展开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几十条地道，沉重打击了哈马斯多年来修建的战略系统。他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近一个月的行动战果累累，其中包括捣毁哈马斯目标，打死数百名哈马斯激进分子。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如果哈马斯不肯停止从加沙对以色列的袭击，哈马斯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大批巴勒斯坦平民在攻势中被杀死问题的时候说呢，以色列对加沙和平的公民不抱任何敌意。他说，以色列对每一位受伤或死亡的公民都感到非常抱歉。他鼓励国际社会援助这个地区的重建。以色列在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攻势呢，据巴勒斯坦方面说呢，已经造成16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此外还有8000多人受伤。以色列表示呢，以色列有60多名士兵和3名平民死亡。一名在利比里亚因为帮助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美国医生已经返回美国，成为美国国土上第一位已知的埃博拉病人。肯特·布莱恩特利星期六从利比里亚乘一架装有特别装备的医疗专机抵达南部的乔治亚州。在抵达乔治亚军事基地之后，他被送上一辆救护车，随同一个车队前往亚特兰大市的艾默里大学医院。那么从医院里拍摄的电视画面显示，两名全身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呢，从救护车下来进入医院。这所医院是美国拥有特殊装备应对这类病例的4所医院之一。布莱恩特利医生将在隔离病房里接受治疗，和其他病区分离。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近50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峰会。美国政府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增加美国企业对非洲大陆投资机会的关注。非洲是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美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增长相对缓慢。这次峰会将在星期一正式召开。此前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和非洲国家举办过类似峰会，这些国家格外关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和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美国官员说，除了津巴布韦、苏丹、厄立特里亚和中非共和国元首之外，其他非洲国家首脑均获邀出席峰会。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公布了上星期发生在新疆莎车县暴力袭击事件的一些细节。新华社说，这起事件造成37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31辆车被砸。中国官媒还报道说，执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通过媒体公布刹车暴力事件的死亡人数。据中国媒体报道，袭击者手持刀斧袭击了沙车县的地方政府和派出所，但是被当局维稳力量击退。报道说呢，当地一位乡长和乡纪委书记因为斥责袭击者而被杀害。美联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组织美国维吾尔大会呢，对中国当局有关此次事件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中国官方说，江苏昆山工厂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9人，还有将近200人受伤，多数伤者属于重度烧伤。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的粉尘被火花点燃之后发生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抵达尼泊尔，寻求加强两国经贸关系，并且加快两国能源和交通项目的谈判进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北部地区十几处持续蔓延的森林野火，促使州长布朗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多处野火覆盖了上千英亩的土地，烧毁了大量的房屋和关键的基础设施。以上呢，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打下中老虎，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是谁。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今日的中国和当年的中国有多大的不同？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社会学家、哈佛大学博士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炒得最热的反腐话题。周永康案大白于天下，外界纷纷揣测习近平怎么走下一步棋。与此同时，有关上海和江核心人马可能成为反腐新目标的传闻出现在许多海外媒体。那么周老虎旧情，习近平的高层反腐还会走多远？在这场反腐战役中，他是稳操胜券，还是面临风险和反扑？以集权手段为特色的反腐能否解决中国腐败蔓延的根源？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外界对于周永康倒台这次有两个解读，一种认为是权斗的结果，一种呢认为是显示习近平清理这个共产党的决心。那么您认为哪种成分更大？
当然权斗的成分更大，因为这个是十八大之前所埋下的定时炸弹。这就是如果是没有王立军逃美领馆，没有薄熙来这件政变的阴谋曝光，根本不可能导致习近平对周永康下手。习近平对周永康下手，我们看到周永康跟以前当过秘书的，后来成为各地副省长、副书记的，或者成为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或者公安部副部长的，这些纷纷落马，并不是说周永康身边的人才有腐败。如果把别的常委看来，他们今天那些秘书在哪里，他们的秘书是否是省级干部或者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把他们拿来查肯定都有问题。说这个不是反腐的问题，而是权力斗争的问题。就习近平在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他在做一个政治报复，就是把十八大之前对他进行构成权力妨碍、接班妨碍，甚至要把他拿下来的一些政变阴谋的幕后者，他要把他清算到底。
嗯，我们知道新华社这个宣布周永康违纪之后，中国新闻媒体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那么这次在中国媒体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这方面的报道都非常严密。程晓农先生，您怎么解读这种媒体现象？
我觉得这一次呢，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通过媒体开始逐步的一点一点的释放各种信息。
嗯，
但是很显然这些信息是在完全控制之下的。因为很明显这一次打周永康很可能是避实就虚，就刚才陈伯公提到，权斗的成分很重。
嗯，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的反腐是以派划线的。
嗯，
周永康、薄熙来还有像徐才厚等等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帮。那么，习近平在清除他们一个一个的时候，每一次选择的信息都是避重就轻。就是只是适当的点到为止，而不愿意公开他的全部的问题。你比方讲周永康如何卷入和薄熙来的阴谋，我相信这一点中国媒体不可能披露一个字。
好，小夏，你对于这个说法就是避实就虚的这个，
不是很同意。不是说是，我是说针对刚刚破空的说法，他说基本上就是权斗。我认为反腐呢还是有很重要的，这很重要动机，不是权斗没有，但反腐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反腐他们总在说是一个这个国家危亡的问题。我想老百姓都知道腐败这么严重，中央肯定更知道了。但是这是反腐，所以有选择性反腐是对的。你要看看特别是财新披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像徐才厚也好，周永康也好，你看他们的出身，他们都不是那种大的红二代出身，现在陷进去的红二代是一个薄熙来，他自找的其实是。
嗯，
所以你要看他详细的披露他的各种家庭背景，那么他是平民家庭背景，什么时候详细披露过薄熙来的家庭背景？
没有。嗯，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的看法呢是三分反腐，七分政治，毫无问题呢。周永康是只大老虎，他贪的钱呢富可敌国。但是仅仅如此呢，江泽民这个习近平可能会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关键问题在于的话呢，两点。第一，周永康这个把政法委书记私相授受给这个薄熙来，而且的话呢跟薄熙来密谋 要取代习近平，这是习近平所不能够容忍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周永康呢，在要害部门的工作了十年，经营了十年，他的党羽这个爪牙遍布官场，如果不彻底铲除周永康的势力的话，习近平是睡不好觉的，而只有用反腐，事出有名，成本最低。
好，我们知道现在呢，就是海外媒体有很多的报道和分析啊，说这个江泽民的人马和这个上海是习近平反腐的这个新的目标。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迹可循。我们看一下这次周永康落马有一系列的背景。首先，他是在大军演的背景下，这个大军演号称三军四海大军演，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它影响到了北京和上海的航班，而主要影响了这两地的航班。那么中共的解释是前后矛盾，先承认军演影响了航班延误，后来又说是气象影响导致的。这个想起来就是60年代明明是政策导致饥荒，或者说是个天气，说这种解释反而掩盖了一些东西。因为北京和政治代表了两种政治势力、政治中心，有可能发生了某种政治异动，或者说要防范某种政治异动。而且我们看那个周永康拿下来之后，有这么一个，前一天北京大学发布了一个报告，说1%的人掌握了30%的财富，实际上这1%就是指的顶尖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超级权贵。那么第二天，这个29号拿下周永康之后，30号中央这个中纪委的巡视组进驻上海，而且马上拿下了，当天就拿下了上海这个光明食品集团的董事长王中南。而这个食品集团前身是上海一鸣一厂的第一副厂长是江泽民。而他们这个光明集团在合并了很多企业之后，他们在打了一个牌子，说江泽民亲自缔造的品牌，说这个上海巡视组而且进驻上海预计3个月到9月底，刚好跟大军演的时间是符合的，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海无战事，南海退回来的情况下举行这么大的军演，不同寻常。我认为是为了掩盖国内的一个异动，而就直攻江泽民老巢。即便不是拉架江泽民本人，但是习近平决心要把江泽民变成病老虎、死老虎，这个迹象已经是昭然若揭。
陈小龙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
我看法不完全一样。
嗯。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上台以后到今天，中国的政局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动荡。所谓的动荡是说，习近平一直遇到各种骚扰和捣乱，从一开始钓鱼岛，然后到南海，然后再到通过外媒连续的发布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关于他家族的种种消息，其实都是为了干扰习近平的反腐，同时也是为了干扰习近平打击党内一己势力那个帮派的这个意图。包括刚才破空谈到的军演，其实我认为也是一种干扰。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香港大公报登了6月26号习近平的一个在政治局上的讲话，他其中有一些话明显的是好像有所指，比方讲他讲有人威胁说要我们走着瞧，这个我走着瞧谁威胁的，我想大概就是属于那个帮派的某些势力，不排除包括江泽民、曾庆红，但是我不认为习近平真的是想把这两个人完全拖出来当做老虎打。原因是对习近平而言，这次反腐他还有一个最大的考虑，那就是党国的颜面。周永康已经被拘押8个月了，之所以没有宣布，就是习近平一直在犹豫能不能通过打击爪牙震慑住这些老常委，控制住局面。如果能做到这点，他就不会往下打。
不光是这里，我觉得这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最近有些消息啊，就是网友给我送一张照片过来，非常有意思，就301医院把江泽民的题词给撤了下来。一般这种事是不常见的，是不是？但是呢，反腐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在哪里？就是他们这么一步一步反腐，为什么周永康这么长时间出来？就是最后这个反腐对经济是什么影响？我们都知道，这前一段反腐对北京的这个或者上海的饮食业很大影响，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往下呢，就是说各地方的这种像这个就是地产经济炒卖多少，那么反腐会有什么样影响？各地方这些地方经济各大员没有什么地方贪了，不敢做事了，对 GDP 有什么影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作为习近平作为管理这个国家啊。突然之间，比如 GDP 某一个地方连续跌了10%几，你怎么算？所以这是他们会要考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底线。如果反腐反得太厉害，会不会把这个底线给突破了？这是问题。
我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打江或者不打江，他到底有什么好处？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有它自身的逻辑。
嗯，
开弓没有回头箭。
嗯，
那么的话呢，从习近平这角度讲呢，很自然的，人们就把周永康打下之后，很自然人们就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周永康这样的坏人为什么能够飞黄腾达？第二，就是党的纪检部门干部部门干什么去了？第三，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里面呢，财新的这个杂志呢，虽然抛露出很多的细节，但是我看它的要害呢，是回避了第一，腐败的制度土壤，再一个跟江泽民、曾庆红的牵连。因此的话呢，网上这些话的话呢，很多议论纷纷。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对习近平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是对习近平的一个挑战。我认为呢，习近平呢现在的话呢，他现在压力非常大，他必须要分寸拿捏得非常好，走一步说一步。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我们知道在周永康事情爆发以后，那么外界普遍的分析就是说，习近平到现在这个反腐，尤其是高层反腐怎么软着陆，就像刚才高文清先生说的，怎么画这个红线到哪儿为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对习近平没有问题，这是一个一箭双雕、一举两得的事情，一石数鸟。因为实际上习近平从薄熙来那里学来的，我们看习近平在地方上当官的时候，福建、浙江、上海，他并没有反腐动作，也没有打黑动作，但是为什么到中央还找这么大的动作呢？除了一个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以外，而且他关键是从薄熙来那里学了一套，他发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还居然很得人心，还都被一片唱好，一下子威望很高。而且他很深知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这个打腐打黑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建立一个清官形象，中国老百姓还处在那种盼青天的蒙昧状态。所以一方面可以通过反腐来打击这个政敌，清除政敌，但另一方面通过反腐啊来塑造自己的那个民间威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互联网出现了狂欢，互联网狂热，互联网狂欢，那个网友是大多数啊是叫好，说是这个打得好，而且像周永康这种臭名昭著的更加打得好。只有少数人啊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这恐怕不是反腐，而是权力斗争。说对习近平来说，在国的是得分而不是失分，况且通过拉下对方的人马，把自己的人马纷纷安插进去，这本身是一个巩固权力的过程，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风险。
问题是打，如果打江或者打曾庆红这样的人，对于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从权力上来说有多大的好处呢？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坏处大于好处。就是说从政治形象上来讲，如果他把江曾全打掉，实际上他牵连可能牵出来的不止这两个。那么我的理解是，习近平从他上任开始打击腐败，特别是打击高层腐败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个很明显的轨迹，他对三大系统一直在这个一步一步的步步为营想法占领，就是军、警、特。打徐才厚是把军队最后控制下来，打周永康是把公安系统完全控制下来，那么通过打击港澳工委，把曾庆红摁住了，是把特务系统、安全部系统控制下来，也只有控制了这三个系统，习近平自己的政治权力才能够最后的巩固。那么现在看来，习近平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这三个系统基本上现在捏在他手里，虽然他不能完全控制这些，这个反习的帮派的势力仍然在利用各种空隙添乱，但是不至于非要把这个所谓的桌子掀翻了。
好，我想听听小夏，就是因为刚才你提到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内这个媒体出现狂欢，那么大展拳脚，把这个周家的这个瓜瓜葛葛全牵扯出来，但是你说的中国媒体爆料从来都是爆这些平民出生的高层领导人，而不是红二代，那么你觉得有一个红二代和官二代的这个对照的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未来反腐也许还是不动红二代，而是主要是官二代。
这里有一个反腐追溯的哪里？刚才像破空小萌都提到反腐的土壤啊，就到底这产生腐败的土壤是什么？那么现在他们整个媒体报道的取向，你就可以推到，其实反腐是推到江泽民时代，推到或者更早一点改革时代，而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以后把江山据为己有这一条。所以呢，这整个反腐的过程，你像挖周家他们什么时候开始，都是80年代生产队里如何，就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用英文说是非常 juicy， 就非常就是有料的细节。但是呢，你要看呢，他们有没有同样财新这样 长篇的报道，说到了就是像他们周永康也好，徐蔡后到了军队，到了政府以后，他们的关系网是什么？只是略带而过，包括他写他详细写他六位秘书，只是他们做过了什么，怎么做的，基本上是不说的。做了什么是说一点。
我补充一点。
好，请讲。
我们都注意到，如果去看财新公布的这些人的履历和故事，周永康、徐蔡后都是平民家庭出身。你要看他当年这个60年代、70年代工作的经历，那还都是个所谓的好同志，工作努力，也没有什么错误，所以他被提拔起来。那么，如在他们被提拔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所谓的红二代，依靠父母的权势，依靠特权发了横财的，比方王震的儿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太多了。这个官二代，对，
但是，没有任何人提80年代开始红二代是怎么发横财的。我相信习近平他包括他自己的家族也是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禁区，他不会碰。
所以这里头说还在说你要看90年代说了很多，80年代特别开始关岛那一趟，特别是64之前，这些财怎么发的，基本上就没有材料了。
好，破空好像要补充什么？破空，请讲。
对，我想补充一下关于红二代、官二代的说法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不是完全成立。我们看到，首先习近平这两年跟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变化。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上任是江泽民和曾庆红这一派推出来的，作为太子党推出来之后，当时胡锦涛这一派示弱，所被迫的被动的支持，而江泽民他们是主动支持。但是江泽民推出习近平，究竟是想让他当过渡人物，还是当终极人物、终极掌权，是一个疑问。另外，实际上他们当傀儡还是掌握实权，也是个疑问。但是波西的事件改变了一切，尤其习近平消失两周，那两周非常是个关键。应该说，消失那两周，习近平赌了一把。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是赌气，实际上看来是赌博。为什么他赌了一把呢？因为当时那个波西的事件说要软着陆，那么习近平不干。觉得如果是这样篡权的行为、政变的行为都要软着陆，那我这个就不干了。另外就是说，他还赌了一把，就是这个要掌握实权，不享受老人政治的控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习近平习近平呢，就是当时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都经不起这个折腾。因为除了波西来这么大个事，又出现了习近平不接班，在国际上交代不起，所以应该说那个时候答应了习近平的一定条件，那就是说第一要法办这个波西来，第二这个要掌握实权。那么当时胡锦涛就变为主动支持习近平，而江泽民却变为被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你看一出来之后，王立军案过审了，波西来给公布了，然后政法委这个实权交接了，然后这个政法委不能进入常委，然后之后是他上任之后集中九个权力，集中实权，然后是办这个周永康。我觉得这一切都有迹可循，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他针对官二代的话，那胡锦涛、温家宝都是那个，但是胡锦涛、温家宝恰恰是支持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关系的逆转啊，关键看权力，就谁反对他，谁支持他，我觉得这是关键。
好，我想来讨论两个就是海外媒体的这个讨论的焦点。我们知道周案宣布以后呢，西方很多评论人士啊就担心说，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已经搞到这个中国官场人人自危的程度，而官员中这个普遍的恐惧感可能迫使他们呢团结起来对抗，甚至推翻这个习近平。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可能性？
我觉得呢，这个文革后啊，共产党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啊，关键在于呢，从这个毛时代的这个党内斗争的惨烈啊，吸取了教训，给对方呢留一条活路。那么习近平现在铁腕反腐呢，等于是打破这条游戏规则。那么的话呢，现在把官场搞的是官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官场的人呢是消极怠工，啊，等待观望。伺机杀回马枪。那么习近平呢，他现在的话呢压力是非常大，他之所以放出那种话来，就是说我把朱镕基当年的话给你摆出来，还有什么谁怕谁这种近似这个谁怕谁这种话全都给搬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一点，党内分歧严重。第二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压力非常大。那么我认为的话呢，习近平他的现在应对的策略呢，他是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放话示强，另外呢继续高悬达摩，就是反腐这把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达摩克利斯
震慑官场，哎，软的一手呢，在新华在这个周永康的新闻稿中呢，他做的呢是一种这个活扣，可进可退，所以你在这个新闻稿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再听听小农的看法，就是说党内高层出现反扑的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中高层官员对他们的政治控制主要是通过警特两个系统，所以实际上没有问题，就任何人都在这两个系统的监视之下。那么最高层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取决于中央警卫局的控制。中国的警卫系统是这样一个制度，就是说在中央政治局配了警卫之后，像所谓的中央警卫团是负责外围警卫的，他的贴身警卫是中央军委警卫局派的，这些人是服从中央军委警卫局的领导，而不受被他保护的政治局常委的命令，而且人马经常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给贴身警卫下个命令说加强对这个常委的监控，那么这个常委的行动和言论自由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实际上政治局常委没有真正的活动空间，他们随时可以被习近平控制住，只要掌握住军委警卫局，习近平现在已经做到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想他们经常会头们会说一些很狠的话，就毛是当时是这是毛的传统，毛就说当时我不要了，我上山去，我回去重上井冈山，我打游击去，都留给你们。这种话是专制者们经常是说的，但是我也同意小农说的基本为零是为什么？因为这些高官他是中共体内整个体系内的这一份子，他们出了这个体系之外，他们是没有基础的。你可以想象说这个高官说我不干了，到民间去做点什么事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整个是依赖于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目前是在习近平掌握之中的。
好像高文清先生有什么要补充
的？
请讲，高文清先生。
我不太同意小农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这个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那么的话呢，第一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出现王立军这种人，因为你从薄熙来事件你应该看出来，本来的事情他这个常委已经稳稳的到手了。但最后跑了，飞了，煮熟鸭子飞了。为什么有王立军式的那人物？那么话呢，这个制度的控制的严密，这一点我同意小农。但是总有意外。第二点，习近平施政出现重大失误，包括的话呢，这个经济继续恶化，包括社会矛盾激化，包括周边战争出师不利，这个都会成为导火索，成为的话呢，像这个习近平杀回马枪的这么一个契机。
好，陈伯通，请讲。
对，我想说的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关于江泽民这个政治生态的问题啊，我想接刚才文谦的一句话，他提到了朱镕基，这是习近平提到朱镕基的一句话，就是说是我把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自己留给1口，无外乎是同归于尽。说这个话呢，一方面表示他这个决心和反腐阻力很大，但是另一方面抬出朱镕基是非常有玄机的，他没有抬出江泽民，因为抬出朱镕基是什么呢？在上海进京那一批工作人员中，除了朱镕基以外，其他都是上海帮，都是江泽民的人，但朱镕基不是，朱镕基是被邓小平钦点进京主政的人物，而且朱镕基是改革派，而邓小平对江泽民的这个保守非常不满的，甚至要把江泽民换下来，而江泽民的整个体系都是保守派，包括16大、17大的政治局常委。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生态对江泽民已经不利了。在过去，从12大、13大之后的这个退休的常委中，大多数老人并不支持江泽民，除了16、17大江泽民有几个死党之外，而现在周永康受打击，我想别的死党也可能会老实一点。另外的话，就是说现有的执政团队中，那没有卖江泽民账的，基本上。而这个天算不如人算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王岐山这个位置非常关键。中纪委，但是当初他们安排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主要是为了给李克强腾位置，因为怕王岐山懂经济，干扰了李克强这个施政。结果王岐山放在中纪委位置上之后，是一个实权位置，而中共搞权力斗争，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反腐。只能通过这条路，也自这个华山，自古华山一条险。结果4个江西的4个常委，人大主席、政协主席，还有这个副总理，还有一个是那个主管宣传的，都是虚职，除了宣传有点实力以外，其他都是虚职。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对江泽民非常不利。所以我说，这个他如果习近平继续下去的话，他的目标，我相信他会把江泽民变成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病老虎死老虎，习近平成为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那个我能接着破空的话说一点，
请讲，请简短一点。
因为刚才呢谈到这个红二代和这个普通平民，实际上呢，我觉得话呢，这个江泽民呢是最大的伪红二代，他就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下一步，虽然现在的话呢各种行格事件的结果呢他一时动不了， 但是整个的这个事情的逻辑的话呢，在朝那个方向去发展。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也可能的话呢，江泽民成为下一个大目标。那么像令计划这些呢，都是一个小萝卜头。
好，我们知道这个西方评论人士的另一个就是普遍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反腐啊，已经有了这个毛泽东式的这个政治清洗的迹象。那么很多外界的评论就认为，这个中国对这个对于贪腐的审判不是司法审判，而是党的决定。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反腐呢，注定不会成功，因为人民呢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知道真相。那么您对于外界这种看法，是不是好像有点书生气？那么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书生气。我觉得。这些是站在民主国家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反腐。
对，
我们要看到很明确的一点，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实行法治，让法大于党。原因非常简单，就像刚才破空提到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研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中国1%的财富集中在一小群人手里，
60%的财富好像，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其中绝大部分人在体制内，
对，
而且是官。换句话讲，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让一部分官富起来，或者说大部分富起来的人只能是官，而不是这个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反腐，那中国的整个共产党的所谓领导就被反掉了。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他只会这个选择性反腐，而不是以腐败本身为标准，谁腐败达到你的界限。因为我们都知道刚才提到的诸多常委，包括朱镕基在内，亲属都涉及大量的腐败，发横财的案例。所以如果真要反的话，老常委恐怕只剩一个魏建行还比较干净。
啊，工会没有什么，但是这里头很有意思，就是共产党有两套法，一套是国法，一套是家法。党内的法是党内违纪是家法，那个国家审判是国法。家法比国法好用多，我们都知道，随时说撤就可以撤。所以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权人物，他要去反腐，那么他用的更多是家法。这时候呢，我们看着他在党内所有这些措施本身是先是违纪开始查呢，再违法，这样他中间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他的权力来说，他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圜的地带。这个地带说违纪处理完了，可能不处理违法，这样也可能使得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
但是我们知道外界关注的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虽然在国内大得民心，而且在权力上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是他这个集权的模式，那么很多人觉得集权走到最后肯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反腐呢反比不反强，但是反腐呢这种铁腕反腐呢注定要失败。原因就在于的话呢，还不是什么没有这个法治啊，没有这个现代文明啊，没有用这一套方式，而是他这个治标不治本。那么在这种铁腕反腐的情况下呢，打倒了一个这个周老虎，千百个周老虎又站起来。那么习近平这种反腐呢，实际上是给更多更贪腐的老虎呢在腾位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综合这两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反腐的这个道路的话呢，这个任重道远。
我是觉得
好，请讲。
我觉得这样，刚那个王岐山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目前的反腐啊是这个治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来为治本呢扫清道路。那么这个话呢实际上有深意的，就说明首先是王岐山这个人确实是有智慧，足智多谋，在中央里边他算是一个角色，而且这次反腐组织的非常好，他这个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这个地方包围中央的方法，先抓小人物然后围困大人物，这个方法是非常奏效。那么他这个说法呢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明知道是在治标，确实是人治不是法治，但是呢如果不扫除障碍，不把一些人拿下来，你的改革无法推进。所以你看拿下周永康的同时，他们宣布18届四中全会要依法建国，依法治国。当然我们不会对这个抱有期望，他的依法治国跟我们外界理解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就说明这些人头脑还是有，心中还是有数的，他知道他在干什么，而且是干的是什么事情。另外我要提到一点，就中国的政治就是毛泽东式，从来就是，而且这次还有两个异动是什么呢，就军方罕见表态，就国防部而且是第一次召集外国记者公开表态，说军方坚决拥护 这个对周永康的查办。我们知道周永康一不是将军，二不是元帅，再一个不是军人，为什么轮得上军方表态呢？这说明党内的斗争非常的激烈，不管是大军演还是这个所谓反恐为目标，甚至北京在七月份以来以这个进入盛夏为名啊，这个说了这盛夏为名呢，他这个地铁安检加强，每15分钟翻倒一次垃圾，都说明党内啊这个斗争非常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要一下跳到制度变革，这个太远，用人治的用现行制度集权的方式来反腐，对那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目前是有利的。
好，高文尼先生好像要插话。
我呢不大同意这个王岐山的那个治标呢是为治本，来争取时间。为什么？我在这里面爆一个料，前三个月的时候，中国的地产大腕也是干部子弟红二代任志强到纽约来了，那么见了一大批的话呢，这些在美国的华裔的在这个商界各个方面的话呢，这些人他就跟这些人交底，说什么呢？说呀，希望能够理解习近平习王的这么一种困境，哎，他们是想反的，但是治标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够解决的。所以从这个意思上来看的话呢，他所谓这个治标为这个治本的来的争取时间，实际上呢他是根本不想治本，这一代时间他不能完成。
好，最后听听小东和小夏的这个看法。
其实治标治本的说法，中纪委的原研究室主任李永忠已经在文章里写过，但是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治本仍然是在党治而不是法治的框架里进行，所以它还是一句空话。
这是说到点上了，因为什么是本，关键治标，什么是治标，什么是治本。那么你说是治标治完治这个治小腐败就治大腐败呢，还是治小腐败或者治大腐败之后再治进行集权呢？我觉得他们指的是后者，也就是说你先治标把腐败治住之后呢，我们在更大程度上集权，这是不是说民主国家和腐败的问题，而是说用反腐败的方式通向进一步的集权。
好，这个那么有关这个周永康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谈一谈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中国有何不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8月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官方推出了大量的纪念活动和言论，强调爱国主义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其中解放军将领楚一民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他说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耻而后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当年的清王朝败给日本输在什么地方，和120年前的清王朝相比，今天的中国有多大的不同？甲午战争，中国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金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啊高调的纪念这个甲午战争，那么意图何在？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战败呢，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仅是在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更重要的呢是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那么这个洋务运动呢宣告失败，那么中国由此走上了百年激进变革的这个道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是中共产生的历史源头啊。那么可以说没有甲午战败就没有中共产生的社会土壤。从这一点上呢，就是可以理解中共官方呢为什么能够这个高调纪念甲午呢，这是一个深层的历史因素。当然除了历史因素之外，也还有外交内政的两方面的考虑，这我就不展开了。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内政外交的这个。那么我想就是我们再回首先回到甲午战争，我们知道甲午战争之前，那么中国人自己包括欧洲其他国家都认为中国人肯定会把打赢这个东洋，但是最后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实跟这个结果跟预期的这个巨大的落差？小夏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很有意思，当时只有日本人觉得自己是会赢的，另外呢再加上觉得日本人会赢的还有一个人，李鸿章。其他欧洲各国，因为欧洲跟日本打交道，1858年这个佩里寇关以后，欧洲跟日本打交道的结果都是日本跟他们签订条约，而且日本改造，日本请欧洲人进去，所以欧洲没有战胜过，没有跟日本打过，没有过这种这个在日俄战争之前没有任何这种军事交往，所以欧洲人一向还看不起日本人，觉得东西他们那个也就学我们罢了。而中国是个庞大国家，天朝，欧洲人来看的也是对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也是非常敬佩的。那么最后呢，这里很有意思，在甲午战争之前几年，日本的这个情报人员回去就写，就说这个中国军队啊不堪一击，因为他们有140多万军人吧，分成很多部分，这些军队呢训练的方法有轻有扬，连枪都打不好。结果这个当年李鸿章自己也就跟人说，打甲午之前说，我养军多年了，这个军队都是海军陆军纸糊而已，都是纸老虎。所以这个中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军队都不精打，就在这个军队本身，就军队本身，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武器的问题，是一个头脑中的问题。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好，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现在先从军事硬件的层面把一些细节补充一下。当时中国的舰队有两艘，那个定远和镇远是亚洲最大的军舰，当时中国整个舰队的总吨位超世界第六，超过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按这样的条件似乎是必胜无疑的，但是很多军事硬件上的细节暴露了巨大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军舰的大炮这个射速太慢，1分钟1发，日本的军舰是1分钟10发。第二，中国的大炮没有足够的开花弹，因此只能用实型弹，原因是中国不会造开花弹。当时打仗的时候，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使用的还是原船进口时候搭配来的几十枚开花弹，用完以后只能用实型弹。实型弹就是弹头上装上沙子，用这个实型弹把对方甲板打个洞，让希望海水灌进去把船灌沉了。这种情况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中国的军舰只是一个外壳，不具备真正战胜日本海军的条件。
不过您说的还是这个硬件的问题，我想听听破空再从软件的角度来说，说当时清王朝败在什么地方。
对，这一次那个中共的媒体啊做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甲午战争的报道，其中有一个基调就是说，当年的清王朝他们把清国当成中国，说是积弱积贫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说法还在继续的话，只能有两个解读。如果浅的解读是在继续愚弄老百姓，深的解读就是仍然没有吸取教训，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我们的很多仁人志士那个文人都已经反省了甲午战争不知多少回，反省的结果就是船坚炮利不是失败的原因，这个也不是赢的原因，而关键在于制度和人心。当时在制度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这皇朝说了算，而日本已经君主立宪制，有国会。那么在这个军舰上，中国当时的那个海军啊，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那么这个日本呢，只是这个世界排第七那个样子。而且那个当时这个刚才讲吨位啊，实际上中国有12艘军舰，日本是10艘军舰。中国在大炮、重炮方面那个占那个日本的2-3倍，日本只是在那个速炮和那个快炮方面的略占优势。结果战争的结果呢是这个中国这个军队是全军覆亡。那么还有一点，就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说是当时的这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跟日本人的这个性格。那么当时我们记得俄国对日本人很看不起，说一个日本人平均身高是俄国的这个肩膀，那说一个俄国人对付3个日本人。结果这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人发现3个俄国人对付了1个日本人，因为这个生死观不一样。中国人是贪生怕死，觉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就见阎王到阴间了。而日本人的生死观是生命，死亡是对生命的自然延续，说他不怕死，说这个精神状态不一样，国力不一样，这个一拼之后一个说，最终的结论就是制度和人心才是制胜的关键。当时的中国在国力上都强于日本，就经济制，这就我们展开了。
好，高文健先生，请讲。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战争呢是两国综合实力的一种较量。中国甲午战败呢是败在3个方面，第一败在的话呢腐朽的体制， 第二，陈旧的观念，这里主要就指的是对现代文明的态度。第三是败在这个人心的凝聚力。实际上呢，从这个甲午战争之前的话呢，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时间呢是大体相仿。那么呢，中国的话呢是给自己画了很多框框，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着眼于器物，所谓船坚炮利这个方面。而呢，日本人在都是被西方的炮舰打开国门之后呢，日本人呢是全面的拥抱西方现代文明，明治天皇呢带头穿西装，所谓从骨子里面脱胎换骨，脱亚入欧。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就决定了后来这两国变法的结果。
我想说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爱国。对国家怎么看？明治维新原来日本是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但是明治维新一开始呢，日本人就开始爱国，就说对这个国家就有认同感，他有议会，不是，而且他人们取信取什么，这个跟这个就是这个国家一个，就大家非常快的集成了一个国家，对国家的认同是很明确的，这个日本这是我的国家。但是呢，中国当时的爱国观念，中国的兵是没有爱国观念的，中国是大清王朝忠君。那么这清王朝反正是满人，日本人也是满人，所以清朝那个兵啊，当时的记录，外国人去都整个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对国家有什么应该有贡献的经验，出兵第一件事就抢劫老百姓。所以当时你要是细看记录，非常多老百姓是在支持日本人，因为日本兵不抢劫老百姓。这个非常重要。
好，向东。
我现在引一节几句当年这个甲午海战战败以后，当时朝廷的军机大臣给皇上的奏折的原话。这是全体军机大臣给皇上的奏折，原话叫做：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个结论当时中国的军机大臣就已经得出了，到今天为止中国人还没认识到当年军机大臣的水平。另外我想说一点，这个甲午海战的失败的后半段，这个中国的剩下的军舰撤回到威海以后被日本人整个歼灭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细节，现在中国很少有人愿意谈的，败在什么地方？败在当时中国北洋水师的海军化变，有很多人开始反叛。是败在自己身上。所以当时这个定远的大副有一个奏折，他说得很明确，说中国这个海军当时战败是败在勇者，就是勇敢的将领很勇敢，但是怯懦的将领太怯懦，指挥根本就不灵。逃跑了以后只有一个方伯谦被杀了，剩下的人后来很多还升官了。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纪律指挥系统管理系统。这就是中国的。
我想一个小细节，很 好，就当时是就中国军队逃跑之快，中国军队每人打了100多发子弹，日本军队每人打了8发子弹，也就是说你没地方打子弹他就跑了。这是数字上的记载。
我想就是大家说到这个甲午战争最终回归到的是今天，就是说以史为鉴，你研究历史，那么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那么我想我们就从今天的中国和甲午时候的中国有什么异同，我们能够吸取哪些政治教训或者是军事上的教训等等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先请破空来说，刚才小农和这个高文先生都提到，就是在对于西方的学习的态度呢，中日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从而导致这个战争的这个结果有所不同是原因之一。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中国的这个报纸的宣传基调有一还在重复过去的一个老说法，一个说法是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腐败就要挨打。如果说落后就要挨打，是精神落后就要挨打，而当时的清朝跟日本比并不落后。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说富强才能救中国，错了，富强未必救中国，富强是救中国的必要条件，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从甲午海战就看出来了。那么今当年甲午海战关键一个因素就是军队的腐败。我们看到他的军费啊分三部分，什么什么弹药、保养和这个训练，大部分军费被这个他们贪污，被这个将官所贪污。到开炮的时候，那个主舰力上炮不够，只有三发这个开花弹。 甚至有的炮打到了日本的旗舰上，松岛号上，有一发根本就没有爆炸，因为那个弹药装备不足。那么今天的中国的军队的腐败有过之而不及，就说在这个贪污军费上，比如说2002年他采购我国的军舰，本来只有6亿，最后翻到14个亿，从北方造船厂到波罗的海这儿，就因为中国方面要吃回扣，官员要吃回扣，使那个大吵。说这种腐败，从这个军队，我们就不说徐才厚，不说郭伯雄，不说什么了，而且那个训练造假，过去跟今天一样，当年那个很著名的训练造假，说是安一个靶船让这个李鸿章看，好像百发百中。今天的训练造假，中国青年报已经讲得很淋漓尽致了，什么拿这个橡皮装代替了个铁丝网啊，又在对着一个固定的山头冲击，还有这个王牌师47师啊，在沙漠上演习，地上洒水好瞄准目标，还有在这个南海大比武中，在这个海底下做这个记号等等，就这种训练造假、腐败，还有就是这个军纪涣散。跟当年的是八旗子弟，这个现在是红二代啊，现在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而且体重，现在的那个士兵连坦克都抓不进去，因为个子太大了，这个体重超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完全没有吸取教训，跟清朝是一样的。
好，我想请高文天再从政治体制上来比较。我们知道当时的清朝就是据我看到一些资料呢，就是李鸿章当时要打这个甲午战争的时候，其实还面临另外背后还有很多案件，在宫廷内斗方面等等，还有这个决策过程等等，都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请你来跟我们分析当时清朝的政治体制怎么也是这个甲午战争的战败原因之一。
我觉得经过这个120年之后啊，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多大的变化。当年呢是皇权专制，现在呢是一党专制，而且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甚至于可以说的话呢，皇权专制呢还比一党专制还要好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帝总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着想，那么现在这个一党体制的话呢，那么每个人都是短期行为，这个执政的官员，那么有权就用，过期作废。那么从军中徐才厚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军队的腐败实际上比当年大清朝的北洋水师还要严重的多。那么他们这徐才厚他就是公然的这个卖官索贿，索贿呢索到了这个陈赓之子陈之建的这个头上去了啊。那么呢现在中国这个军队内部呢升迁呢都是要靠钱来铺路，现在有个说法叫做军队的话呢，你要能翻升的话，你要是三爷，什么三爷？少爷、姑爷、师爷。换句话说，你不是这三爷的话，你没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呢官兵的积怨非常大，当官的怕一旦打起仗来，当兵的在后面打黑枪。
好，小龙。
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当年扯这个北洋舰队后腿，这个权力斗争的因素，有些细节很有趣。现在一般都把责任推在慈禧太后头上，实际上当时还有三个人也在扯后腿。第一个是醇亲王海军大臣，就是光绪皇帝的爹，他当时想的是怎么样赶快造个园子把太后供进去，然后让儿子能亲政掌权。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扣押海军经费。李鸿章本来是坚决反对扣押军费，要发展海军军舰的，但是当时他的后台恭亲王被冷落了，他怕失去保护，然后要投靠醇亲王，这样的话他也主动克扣经费。所以北洋舰队打仗之前曾经要求进口开花炮弹和那个苏射炮，但是李鸿章骗这个丁汝昌说没钱，实际上还有400多万两银子存在银行里。第三个是这个光绪皇帝的师父温通和，他是巴不得李鸿章打败了能削弱他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这套把戏今天在习近平手下我们还是看见的。习近平不前一阵子在忙着应付这个一会儿是东海一会儿是南海一会儿是空中军演把民航搞得稀烂，这些情况都说明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制度没有变，还是中学为体吸学为用。
就是它还是一个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是说往往有里面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才说两个有这个细节也是能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当年北洋水师船坚炮利，但北洋水师最能干什么？最能运货。北洋水师在底下就等于我们这现在的军队
走私。
北洋因为他水师，他走私运货运非常多进来，你也管不了他。这跟今天军队走私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么士兵和军官，当然多数好处的军官呢都分到了，这也是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军队跟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参照本，不过今天走私的这个程度要大得多就是了。对，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丁汝昌最后怎么被对待的。 丁汝昌在战败之后自杀的，自杀回来之后基本上还要对他鞭尸，整个就是家产超没，人鞭尸，到后来只隔了好多年才平反。这个你也能看到，中就这种体制本身呢、啊，对自己人是很残酷的。
嗯，好，高文清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要补充
啊，好，
破空要补充。
好，请讲。
我是说那个中日这个就是清末跟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对照，各位都讲到了是非常相似的，从政治上的这个僵化落后，到军事上的腐败，官场的腐败，而且有具体的相似。你比如说清末搞的是洋务运动，中共搞改革开放，清末搞那个这个十里洋场上海，而中国搞那个经济特区，中共搞那个经济特区深圳。那么当时清末提出的四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今天讲的是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外当时这个清末讲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中国讲的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复兴事业。另外当时清末讲的是什么呢？祖宗之法不可变，今天中共是讲的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这完全思维逻辑完全一样。2003年中国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叫走向共和，完全对照这种相似性。举几个镜头，一个镜头是开战前那个慈禧太后吃饭，上来100多道菜，这个什么金鸡亮翅啊，什么百合展翅，他还说什么这么多这么一点菜怎么吃啊？结果马上镜头转到东京里边，东京的天皇宣布，朕从今天开始每天只吃一餐，直到海军胜利为止。结果打仗完了之后，又有一个镜头对比，就是这个东京的天皇，这个听说打胜了，首先向他报告，这个天皇就笑了，然后就说我饿了，然后这个首相说摆宴席，摆宴席，首相说不，就是招住手，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啃了半截的面包，拿出来啃，一边笑一边淌出热泪，一边啃面包。但是这个镜头转换到清宫是什么样呢？这个慈禧太后吃不下饭，摆了一桌子，所有的大臣齐刷刷跪下说这个老傅爷你就吃一点吧，亲爸爸你吃一点吧，全都跪下了。这就是对生动的对照了中国的这个制度。我说今天的中国从任何方面制度、思想、人心完全没有改变。
嗯，刚才这个几位都提到从。就是对世界开放的这种态度来讲，中国当年的中国和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启示。我想请高文健先生呢，来再进一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日这个态度，从不仅是当时，而且从今天，就是这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这种逻辑对于中国的这种影响。
实际上呢，骨子里面还是老一套，当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呢，刚才说现在是宇宙真理，七个不讲。哎，这个反宪政全都是这一套东西，哎，就不走邪路。所有这一切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呢，我觉得呢，甲午战争啊，给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在哪儿呢？就是在于的话呢，如何对待真正对待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态度问题。那么落后了挨打呢，这句话不准确。如果制度腐朽，这个观念陈旧，这个国力不落后也要挨打，所以必须要从这个根本点上做一个转变。
嗯，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这个中日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和摩擦，那么中国其实也弥漫着当年和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类似那样的情况，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觉得跟日本打，而且中国的强硬派还说跟日本打我们不怕，而且中国还好像非常乐观对自己这个赢得和日本的这个战争。你怎么看这个今天这个现状和当年的这个相似之处？
我想的这个糊涂人是很多，但是我相信中国朝内大概不止一个李鸿章。现在中国军费被贪污到这个地步，前一段有一个小道消息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准确，但是这个精神上是很对，就是说是刘源是在开这个军委扩大会议的
刘少奇的儿子，
刘少奇的儿子指着他们说军队的都被你们贪污了，指着徐才厚、郭伯雄等几个人。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些中间不止一个李鸿章是知道这个军内多腐败的，所以他们不见得就真正决策能够说要打的人不见得那么乐观。
嗯，
而且都让他们学耻，但是到底这耻在哪里？中国战败什么是耻？这是他们没有想清楚的，到底是中国战败的是耻呢，还是中国腐败是耻？
嗯，好，陈小龙先生。
谈到学耻这两个字背后其实是这个报仇。在这个背后我想要谈一点很多人没有想过的。
嗯，
日本当时是赢了甲午海战，但是他也输在甲午海战上。为什么讲？
对，
他是赢了甲午海战的结果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然后在二战以后大日本帝国彻底灭亡了。
嗯，
今天的中国如果又想重复当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那条路，先是去报仇，然后发动战争，最后中国也会落下大日本帝国的下场，那是没有不同的。
嗯，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不起高文清先生，我们的节目必须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龚晓夏女士、程晓农先生、高文清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我们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